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伯记第十七章。约伯记第十七章是约伯继续的讲话。当一个人在情绪里面的时候，我要说的是，第一个，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他不了解，他只是拿他现在的现象，拿他现在的光景，就来推论，来决定他未来的日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虚妄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无知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自量力吧。虽然我们看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约伯讲的，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其实他讲的话说，我的心灵消耗，这个话对，因为他的确那个时候心灵实在是好像被消耗殆尽了，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无助，非常的无望。他说我的日子灭尽，他好像看见他自己一切的一切，人生在世所有使他能够活下去的，或者他遭遇到的现在的一种的光景的出路，他一点都看不见。所以他讲他自己的现象，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为什么每个人都对他自己现在的感受会有很深刻的一种他自己知道的嘛，如人饮水能人暖自知嘛。但是他的结论说坟墓，他说坟墓为我预备好了，坟墓为我预备好了，那是将来的事。你现在心灵消耗，你现在觉得日子已经到了尽头，但是将来真是你会死你会活，这个不在你的手里。果然我们到最后发现，他这段岁月过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前面好像还有日子给他预备，在他前面为他预备，因为为他预备的不是坟墓，在他前面为他预备的是什么呢？仍然是神的祝福。所以我觉得人很可怜，人可怜什么呢？人常常用他现在遭遇到的光景，人常常用他现在的一种心境的真实的感受，就以为将来一定会怎么样。所以愁烦从哪里来呢？愁烦就从这里来。忧愁从哪里来呢？忧愁就从这里来。有的时候愤怒从哪里来呢？愤怒就是从这里来。约伯有过人生，约伯有过他生命当中这样的一段岁月，他在那边慢慢的有情绪化的讲话也好，很理性的在那边讲话也好，透露出一个信息，透露出一个什么信息呢？人有的时候讲他自己的感受，这是正确的，但是用自己现在的感受去推论将来的结果，这个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人常常对于自己现在的感受去推论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太有把握，太有自信，所以怎么样？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人就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痛苦。别人不听他的推论，他也觉得没面子。他把他自己想成的就是事实，他也开始有忧虑，有许许多多的挂，这个忧愁跟挂虑。约伯会这样，难道你我今天的你我不会这样吗？我们有的时候在痛苦的时候，是我们现在的痛苦是我们的一种现象，我们用我们今天遭遇到的一些痛苦去推论我们明天以后的事会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我们今天遭遇到的事情给我们非常的得意，我们现在遭遇到的事情真是让我们觉得充满自信，但是我们用我们今天有的这种感受又去决定明天怎么样的事，可能就会乐极生悲。但是我们人常常就是靠自己的一些想法，不信耶稣的人靠自己的想法，这个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怎么样？当我们面对我们现在有很强烈感受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做任何的决定，神也不来与我们反对。但是还有一条路，我们面对我们今天所有的感受，我们面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的现象，好不好？我们不对于用这些东西做材料来推算我们将来一定会怎么样， 当然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的情况可能会带给将来怎么样，我们早早有点预备，做点本分之类的事，这是好的。但是等到带来忧愁的时候，带来烦恼的时候，带来对别人的不满的时候，对自己不平安喜乐的时候，那就证明什么呢？那就证明我们用现在的现象，用现在的光景去推论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实，已经对我们造成了影响，已经带给我们生活里面许许多多的阴影的时候，我们应该转向神。所以呢，我今天的感受是这样，我今天光景是这样，将来会怎么样，我还是交在主的手中。主，你给我聪明智慧，让我有智慧可以面对我以为将来会发生的事，现在稍微做点预备，尽点本分，但是拿去我的忧愁，拿去我的挂虑，甚至拿去那些不相信我推论将来会怎么样的这些人拿去那些对他们的不满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我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我觉得约伯提醒我的，今天在这个地方就连像约伯这样的人，我再说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当他在遭遇约伯所遭遇的这些人生的艰难痛苦的时候，他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嘛，更何况我们呢？我们不那么的我们有正直，但是不是完全正直，我们敬畏神，但是还有打了折扣，说我们远离恶事嘛，有的时候还落机落地。像我们的光景，我们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越过一样？这第一个。第二个跟大家这个分享的是，在约伯的内心深处似乎还有一个东西，希望什么呢？希望他所相信的神替他跟他来击掌，他希望他所相信的神可以替他拿出证据来为他扳平朋友们对他的看法。这好像是他现在内心深中的一个唯一的，好像他已经没有办法用他的智慧的话，他已经没有办法用他的言语可以来扭转他朋友对他的看法。但是在他内心深处，我相信一直他有个信念，有个什么信念呢？神是无所不知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做过什么事情，只有上帝最清楚。今天人别人有没有这个本事我不知道，至少我弟兄有这个本事，你做任何一件事情，我都可以把你今天所做的事情把它解释到很好很好，我也办得到。要把你现在做的事情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到你的心很恶很恶也可以。今天人看见一个现象把它说成怎么样，那你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今天心里面有没有像约伯一样存着这样一种的信念，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真正的认识，而是我们的信心。人可以误会我，但是神他能够为我作证，只是现在没有拿出来。约伯心里面对神不爽的是什么呢？约伯对神有一点点这个埋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个时候不出来替我讲一句公道话？难道真的是你要这样的把我当箭靶子来射箭射我吗？这是约伯心里面又有期盼又有不满的一种的字里行，不是字里行，就是圣经记载的是字里行间，字里行间记载的是约伯他所讲的话里面的那一种的矛盾的心情。一方面觉得上帝你怎么这样对待我，一方面他心里面最深处的盼望还是那位无所不知的神或许可以拿出证据来，神可以替他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并不像他朋友所说的这个。今天不晓得在我们内心深处还有没有存着这一点点的火种，像一个生命，像一个种子一样的，有一天环境许可的时候他又开始发芽。约伯一直到现在为止，他遭遇到了痛苦，遭遇朋友言语上面对他的攻击，他内心深处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力量支持着他的，他想到上帝都知道，只是他心里不明白，神你为什么不出来拿证据出来来证明我？这第二点。 第三点我在这边分享什么，第三点我要在这边分享的是，虽然约伯跟他的朋友的谈话没有交集，约伯所讲的他朋友也不体会，他朋友对他讲的约伯也觉得是对他是一种这个圣经里面讲的是这个对他是一种这个控告啊，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可抢夺的，这个至少约伯对他们的感觉是这些人在控告他，这些人根本在抢夺他，抢夺他的什么呢？抢夺他的人格，抢夺他的什么呢？抢夺他的名誉，抢夺他的什么呢？抢夺他的自尊。好像他的朋友在那边是抢夺他，他的朋友在那边控告他，控告他什么呢？控告他是个恶人，控告他是什么？控告他是个罪人。我的意思不是说当一个人口出咒诅的话的时候应该值得鼓励，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乃是说像约伯这样的人到了这个境地的时候，他都会说一些咒诅人的话，他说就是连他们儿女的眼目也会什么也要失明，他会说一些非常情绪性的话。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说情绪性的话以后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办法到礼拜堂去修理，他没有办法去见人。当他在讲情绪性话语的时候怎么样呢？最好是基督徒啊、团契里面的人啊、长老啊、同工啊，大家都没有听见没有看见。他总觉得他讲情绪性的话不应该，对，我们知道太多不应该的事，但是等到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常常会说一些很超过的情绪性的话。约伯有没有说？有。为什么把它记下来？我觉得这是神嘛。昨天10月1号我们在看这个阅兵，我心里面有个很大的感触。什么感触呢？我说我可能就是没有政治智慧的人。今天有很多教堂里面都很有政治智慧的人，我就没有政治智慧。为什么呢？我在看这个大阅兵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触。60年，我有13年的感情在这个60年的当中。60年，我看到花车一步步过的时候，我在想，哎，这怎么没有的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怎么没有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花车？假如用我的头脑去设计一个文化大革命的这个花车，让中国人也想起说，原来我们也是会犯错的，但是犯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这个你看，1980年开革以后，就可以把从前的错的因做真正的这个改革因。做真正的开放都可以弥补，但是呢，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能够忘记，成为一个警戒。怎么？我在跟这个大妈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有一部文革的车子来提醒现在没有经过文革痛苦的人的这个让他们有一个教训？托老马想到说，你看，这就是人，人跟神不一样。神在圣经里面会把约伯这样一个在神眼中看为宝贝，在撒旦的眼中嫉妒要这个挑拨要毁灭他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居然讲的情绪性的话，咒诅他朋友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你能想象我们的神是因为什么神吗？这也是我的感觉哈，假如你不同意的话也没有关系。我的感觉就是，神要把这样的话也感动约伯记的作者，把它写下来。我再说，他讲情绪性的话，不是神感动约伯写的，而不是神感动约伯讲的，却是神感动写约伯记的人，把约伯情绪性的话记下来，写在圣经的里面。成为可以提醒我们、警戒我们的一个内容。给我们两个信息，一个信息，神都允许人，神都会允许人，神不鼓励人讲情绪性的话，但是神能够接受，神也能够容忍，神也能够允许人讲情绪性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神爱我们，我们虽然不是约伯， 但是我们跟约博士一样，我们常常会讲情绪性的话，那怎么样呢？就给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人讲情绪性的话有益处吗？他这样在那边讲讲讲，回答他的朋友，说他朋友们控告他，说他朋友们是抢夺朋友的，说他们像这样的人的话怎么样呢？你就是连他们的儿女眼睛也会失明的。他讲这些话于事有果吗？我说这是神爱我们后来世代的人，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讲情绪性话语是没有任何的作用，除了你自己爽以外，对你、对讲的人、对听的人，甚至对第三者旁边的人都没有任何的好处。我们要不要引以为戒呢？我觉得神把约伯讲的这些情绪性的话记在圣经的里面，让我至少能够看见神都接纳一个讲情绪性话的人。我真的深深的感觉神爱我，神爱我们后面这些时代的人，让我们看清楚讲情绪性话语的结果是什么。讲情绪性话语有用吗？你越讲情绪性的话语越跟他的朋友对立，你越讲情绪性的话语你心里面越不满，是不是啊？刚开始只是讲一讲道理，到以后变成跟朋友讲道理，变成咒诅朋友。人家说相骂无什么，相骂无好言，人家说狗咬狗怎么样呢？满嘴毛，大家都听过这样的话。你看两个人在刚开始大家都在讲道理，道理讲一讲讲以后怎么样，就挑就我在想，就像约伯跟他朋友在对话一样，大家对于事实的真相什么不了解，都是自己的猜测，是吧？自己的以为，你讲我讲，刚开始讲什么？刚开始以为是讲的是智慧的话，讲的是属灵的话，讲的是造就人的话，讲的是帮助别人的话，然后讲，曾几何时，只要中间有一方的人对你讲的话表示愤怒，对你讲的话表示不满，对你讲的话表示不正，那对你讲的话表示不满意的时候，人怎么样呢？人就产生情绪啊，从这个讲理的变成讲气，从变成讲气的以后变成讲拳头、讲刀、讲枪，是不是这样？在教堂的里面好像这种事情也发生，只是闹到最后没有变成讲用拳头讲话，用刀枪来讲话，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至少用动气来讲话，大家变成一种非常非常情绪的一种的对立，是不是啊？有什么好处呢？我觉得神为什么把这段这么不好的人的光景把它记在圣经里面？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像我们的神一样，允许别人说一点这个情绪话，不要去压抑别人说情绪话。我们可以鼓励别人说正面造就别人的好话，但是等到一个人在说情绪性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学习我们的神一样，就在旁边听听嘛？一个人说情绪性的话，可能会把他心里面对某些人的不满全部都吐出来了，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治疗，是吗？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常常采取一种宗教的方式去压抑人，在教条教规的里面去压抑人，连我们的神都不这样做，难怪今天多少人想要做教主，难怪今天多少人想要做所谓的教会的负责人。做了负责人怎么样呢？可以压抑别人吗？连神都不这样了吗？而以为说我们有那个位置，我们就可以主宰别人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吗？我再说，连神都让约伯这样说嘛？神不允许让约伯说的话，叫他哑巴，他马上哑巴的。今天我们常常想的，我们比上帝还伟大。人家要讲什么，怕什么？一个讲情绪性话语的人讲出来的话，可能会对别人有一些影响，但是对事实不可能改变。不是就不是，是就是。一个人讲情绪性的话会把事实改变吗？那么好，既然不能把事实改变，那么为什么怕他讲呢？怕他讲了以后你的名誉受损吗？怕他讲了以后怕别人来误会你吗？这种都是心态问题。我发现神默示写约伯记的作者把约伯这样的讲话都记在圣经里面，我不晓得给我们今天有什么学习。 我们是不是要学习像政治里面这种东西，报喜不报忧，讲好不讲坏，是不是啊？表现出来一种是这个祥和升平，是不是啊？这个东西不信耶稣的政治人物都会搞，所以我常常心里面有种感触，什么感触呢？一种叫政治的政治，一种叫经济的政治，一种叫做宗教的政治。一个人不讲事实的时候，一个人他不愿意面对事实的时候，不愿意面对别人的情绪，不允许别人情绪发言，这个等等这些，好像只要对自己的利，什么叫政策？对自己有利，对自己的利益有损伤，对我们觉得这个利益有损伤，哪怕这个利益是什么呢？哪怕这个利益是我们认为是一个教堂的利益，是一个个人的利益。我们有的时候把它提上了，这是对神国都有妨碍。我告诉你，会被妨碍的东西绝对不是神国，是人的东西才会被妨碍。神的国怎么可能被妨碍？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从这一点我来看，神允许约伯说一些情绪性的话，真的给我们有很大的学习。假如上帝一开始就说，约伯给我闭嘴，你不要讲，我不晓得约伯有没有以后的这个明白，心里面有没有醒悟过来。假如上帝开口就说，约伯讲 那么多负面的话干什么？不准讲。约伯人心灵会被医治吗？我们能不能也学习我们神的态度，耐耐心心，谦谦卑卑的听一个人把他情绪性的话讲完了以后，我们再来听听看，我们的神听完了约伯情绪性的话，听完了约伯的朋友对约伯这样的一种指控，这样的一种抢夺，我用的这个词是约伯的感受的话，这个我在这里没有办法去知道他三个朋友真正的心态是怎么样。神允许，神听完了，忍耐，他神非常耐心谦卑的听完约伯的话，他一直耐耐心在听他三个朋友的话。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神说了什么。我再说，我们就是想学，我们也做不到。但是我们知道了这种光景以后，我们要不要向神求神呢、啊？把你生命的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将来在听别人讲一些负面的情绪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像你一样的耐心，我们有像你一样的那样的一种的容量，而且在听别人情绪性话语的时候，让神你也给我们智慧的话语，等到他把他心里所有的牢骚发完以后，只要是你赐给我们一句合一的话，就能够让他心灵里面得着力量。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第三个，约伯在这个地方，他越讲就对自己越肯定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你要说这个，就像你怎么讲圣经是这里？你怎么读圣经？你是这样去？因为在我生命里面也有过这么一段，我越讲我对自己越把握，我越讲对我自己，就这个越觉得真是委屈，越觉得自己对，越觉得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的不开窍啊？我今天在读这个约伯记第十七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看约伯到最后越来越，他真的他对他自己越来越把握，政治人因此被惊奇，无辜人要起来攻击不敬虔之辈，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立上加里，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跟我辩论呢、啊，当你们中间我找不到一个智慧人，那是什么呢？就当一个人肯定自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会否定别人，当只有我对的时候，你们都错了，是不是这样？ 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工作当中，甚至在教堂的里面，我们也碰到这样的事啊。或许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啊？我们是不是遇见过这样的人呢、啊？他总觉得他一个人对，别人都错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也这种感觉过，我也感觉过别人是这样感觉我的。所以我今天在，而且我下面这句话忘记讲了，我事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像约伯这样的情况一样，越讲越讲，讲讲讲讲到最后只有我对你们错，讲讲讲讲到最后只有肯定自己怎么样，好像别人都没有智慧啊，别人的领受都是肤浅啊，这个别人都是笨蛋是这样。我要做一个感触的结束。这样对话对到最后怎么样呢？带给约伯的仍然是一种灰色，带给约伯的仍然是一种绝望，带给约伯的仍然是一片黑暗。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谋算，我心所向往的已经断绝，真的一片黑暗。什么叫做朽坏？你是我的父呢？什么叫做重说？那你是我的母亲姐妹呢？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被埋在地里面的时候，就是朽坏等着他，就是虫在里面等着他，是不是？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你慢慢会发现，假如有一天我们跟别人对话，我们跟别人在那边讲话，讲到最后回到家是生气，回到家是觉得无望，这样的交通，这样的交通就是像约他们在这边跟朋友的谈话而已了。但是反过来讲，当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讲他的感受，我们不去辩驳他的讲话的内容，我们不去挑剔他讲话内容里面跟我神学观念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就听他的分享，我们也把我们现在最近对神的感触也好，自己生命里面上，我们也在那边分享，这样的分享回去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带着弟兄姊妹生命里面的分享，弟兄姊妹带着我们生命里面分享，等到我们分享完了以后怎么样？我们彼此觉得都有提醒，都有建造，这种对话多好呢！但是想想看，我们今天跟人到礼拜堂里面来跟人家谈话，谈到最后是在分享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呢，还是在夸耀我们自己做得比人家好？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就被人家来挑剔我们讲话里面有哪些东西的不合神学观点的、不合真理的、不合圣经的，七七八八讲到最后越讲越气，越讲越气，讲到最后回到家里面一片绝望。我们有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你没有过过，我告诉你，我也过过的嘛。这是一件很真实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碰到的。今天有人劝你怎么样？今天有人劝你说，你在家里面出门以前，你来做礼拜，出门以前跟先生吵架，这个你跑到礼拜堂里来，千万不要讲话，因为你一讲话就是情绪性的话。这样的教导合乎真理吗？合乎真理。但是上帝是这样吗？上帝又不是这样。那你的真理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只能够了解的事情的真相，当一个人他要出门聚会以前，他跟他先生也要，跟他太太要吵架，跟他父母亲搞得不愉快，他出来正在开车的路上讲到一个什么这个主题，夫妻两个已经不高兴，好，开始来做礼拜的时候怎么样呢？好，大家分享圣经读完，大家分享圣经也好，可能他的话里面充满了情绪性的话，我们要怎么来面对这样一位弟兄，这样一位姐妹呢？啊，我们读完约伯记以后，我们想想这个约伯的朋友是怎么面对约伯在那边讲情绪性的话，身体痛苦遭遇这样的，从他那边讲那些话，朋友七七八八讲的那些话啊。今天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像我们的神一样的，就听他讲一些情绪话，也不对他情绪化的这种讲话的心态去说他对说他错，对不对？我们说他对说他错，总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可能他自己比你更知道他这样是不对的。 就是这样的嘛。但是他又没有办法不讲，那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向我们的神静静的在旁边忍耐的谦卑的听他把他情绪性的话讲讲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需要来抓住他讲情绪性里面的话，我们认为不合圣经不合真理的部分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这样的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都会这样，更何况我们呢？我们一起祷告。